他就讲，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说你看这棵树啊，它一天一天的往西方去生长啊，你突然间把它砍断了，它就往西方去倒下去，它不会倒到东方去。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外道，他问你说他突然间死掉会升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够说不决定，谁也说不准，因为你内心当中有善业，可也有罪业，我怎么知道临终的时候是触动善业触动恶业。但是佛弟子不同，佛弟子在随业往生当中呢，他有一个特殊点，随念往生，他临命终的时候他有一种正念力现前，他用这个念力来引导他的善业。这个随念往生只有佛弟子才有办法的，一般的外道啊只能够随业往生啊。那么这个随念，这个什么叫念呢？就是一种拣择的智慧，他能够知道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而善知取舍。好，那么这个是讲到波雷的体性跟他的相貌。好，我们看讲义的第41面。那么41面呢，障波雷度啊，就是修学波雷法门我们所必须遵守的规则有两条戒。那么第一条戒呢，是对法明幻，这个法呢就是菩萨所修学的法门啊，我们在修学法门的时候啊，这个要注意的规则。那么这当中分两科了，新一的是习学思仪，就是我们在学习菩萨的戒法的时候啊，那么失去的一个正确的规则叫习学思仪。思仪这当中有四条戒，那么第一条戒呢是不学小法戒啊，这个就是不修学小乘法啊。那么不学 小法界呢分两科，诡异呢是染尾幻，染尾幻当中分两科，先说明变染棒相，先说明染污犯的相貌。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起如是见，立如是论，菩萨不应听声闻称相应法教，不应受持，不应修学，菩萨何用以声闻称相应法教听闻受持精勤修学，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当为患。那么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呢升起的如实的知见，那么当然升起一个知见呢，不应该说是犯戒了，因为他内心当中这种知见还是不决定的，还是一种自受用。但是当他这个知见并没有经过他的学习或者善知识的开导而化解，那么这个知见在内心当中一次一次的串习啊，到最后呢就转成了理如是论，他对这样的知见呢、啊、产生的圣解，产生的圣解呢，他就以种种的文字啊来安立他的宗旨，发表他的宗旨了。当然这个是公开的在大众当中宣说了。他是怎么个说法呢？说是身为一个菩萨呢，我们不应该听闻小乘的教法，那么不，就算你曾经听了以后呢，你也不应该去受持，这个受持就是意念不忘，你应该随时把它忘掉啊。那么而且也不应该去如法的修学啊。这个小乘的教法当然主要的是阿含经跟阿毗达摩啊，小乘的教法的主要的观念呢、啊、就是三法印。三法印呢就是把生命分成两部分来观察，第一个是三界的流转，那么三界的流转呢，它的安立的教法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三界的果报呢是无常的，那么无常的本身就是不安稳性、啊、就是苦啊，那么苦所以无我，因为如果说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主宰的我，谁愿意离开得到痛苦呢？所以从无常的变化当中知道生命是苦，而苦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宰性，是业力在主宰， 那么就是用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来观察三界的果报，这是第一个观察。第二呢，是对这个涅槃的观察，就是涅槃极境。那么这个三界的果报是苦，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归处呢？就是涅槃极境乐，只有涅槃是最究竟的快乐。所以这个三圣的教，小圣的教法是引导一个人厌离生死，心求涅槃。那么如果一个菩萨呢，他安立一个宗旨，身为一个菩萨不应该去听闻小圣的教法，不应该去受持，也不应该修学。那么他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理由，提出这样的宗旨呢？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了。他说，菩萨何用以身闻称，相应法教，听闻受持，精勤修学。就你一个菩萨，你的目的是要成就佛道底，所以我们只要直接的修学菩提心，修六波罗蜜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呢，这个小乘的教法对菩萨来说是完全没有需要的，完全不需要的，这多余的。那么当一个菩萨升起这样的知见，而且安立这样的宗旨来公开的宣说，这个菩萨就换得菩萨戒了。因为你内心当中啊，一直的颠倒的邪见，你误解了佛陀的意思了，所以你就换得菩萨戒了。那我们看这个十二的隐旷四乘，那么这是用比旷的方式啊，为什么这样子换戒呢？这个用比旷的方式来说明。何以故？菩萨上于外道数论精勤研究，旷于佛语。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他不要说是小乘法了，小乘法还得是佛陀说的呢，就是外道的数论菩萨尚且要精勤研究，何况是一切智者佛陀所宣称的小乘法呢？比如说啊，我们也应该要，不要说是小乘法要学，你不要说是儒家的思想，我们也要学习儒家的思想，对你现世的生命啊，如何的趋吉避凶啊，他也有一套的理论。在儒家的思想啊，当然很多了，我们可以归纳的两个宗旨啊，第一个，在儒家的修学呢，他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殃。在儒家的教法当中呢，他认为一个人要趋吉避凶啊，你必须要断恶修善，恶法遭感灾难，善法遭感吉祥，这是第一个修学。第二个呢，在儒家的思想的重点呢，就是谦受益满遭损，这个非常厉害的。我发觉这个中国的古人呢，有这样的观察是不得了。就一个人断恶修善以后啊，这个人有资粮啊，怎么办呢？谦卑，不要骄慢，就是你这个在生命当中啊，人与人待人处事啊，你的知识占得越低越好，越安全。我们刚开始不能修无我啊，就是我们还是以自我意识来推动自己的生命啊，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刚开始对无我的调伏还没能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我觉得修谦卑法门呢，可以的，把这个当做这个无我的一个前方便。好，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世间的待人处事啊，我们尚且要用外道的这些儒学啦啊种种的方便啊，来引导我们君子立身处事之道。好，何况是佛陀所先说的小乘法呢？好，这个是说明了、这个你为什么是换戒了。看魁二的无为患，无为患者为令一向习小法者舍彼异故作如是说。那么开源的情况有一条，就是啊，这个有异类的众生啊，他出家以后啊，或者他学佛以后啊，一直欢喜小乘的教法，那么他对于这个三界的果报的过失啊，他有很深刻的体验，对涅槃的安乐啊也有深刻的体验，但是对于这个菩萨道的这个修善度众生啊，不生好药， 对对对，内心当中啊，只有一心一意的消灭内心的烦恼罪业，一心一意的使自己趋向于涅槃就可以了。对于广大的善法的修学，对于广大众生在苦恼当中啊，他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这种人呢，为了一时的对峙啊，舍彼异故，方便的做如是说是可以的。这个是方便说的对峙吗？啊，那么在《菩萨戒品经》当中呢，《菩萨戒本经》啊，他说啊，又讲出另外一个开源，说是初心菩萨呢，心力有限了，未能周济。就是说他知道大乘法是究竟圆满的，但是他初心菩萨呢，他自己烦恼出众啊，他偏重修学小乘啊，但是他没有升起偏邪之见来毁谤说是这个哎，不是，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我们这条戒重新说一下哈。就是初心菩萨呢，他一心一意的修习大乘法，修习大乘法呢，他对于小乘法还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修学，就是未能周济，他急着要栽培大乘种性呢，那么暂时不修学小乘法，但是内心当中未生偏邪之见，他并没有升起偏邪之见，那么这种也是开眼的。初心菩萨啊，他刚开始修学大乘法啊，未能周济啊，这是可以开眼的情况。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讲哈。我们大乘佛法当然是以菩提心为根本啊，但是这个菩提心是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你对三界的果报没有如实观察，也就是说呢，小乘法的优点呢、啊，它是引导我们去观察三界是不净、苦、无常、无我，色身是不清净的。我们凡夫的心情呢、啊，很容易被色身的外面这一层皮啊所迷惑，所以佛陀说啊，你不要看这一层皮。你把这个皮剥开，把这个肉剥开啊，你看看我们色身的内部啊，种种不净物啊，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啊。那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是对治我们贪爱的烦恼。那么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呢，是对治我们我见的颠倒，一个爱烦恼，一个见烦恼。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出了家以后，没有很认真的对三界的果报体啊，这种身心世界啊，用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察，你蕴藏在你内心的深处的贪爱的烦恼跟我见的颠倒都在的，都在的时候，你直接发菩提心啊，你这个菩提心就含藏的爱见的烦恼在里面，总有一天你菩提心就被那个爱见烦恼所破坏了，你这个菩提心就不坚固了。所以我们在修菩提心之前呢，一定是先修出离心的，先净化自己。所以如果说我们认为一个菩萨不修小乘法，那么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有三界的烦恼，但是我们不想吃三界的药，那这个烦恼自然就在了，自然就在呢，他以后就是一个你发菩提心的一个祸害了，就是这个问题了。好，我们看忍恶的被大器小戒，这条戒跟前面刚好相反了、啊、前面是专修大乘不修小乘，这条戒是专修小乘不学大乘，刚好是跟前面相反。好，我们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以菩萨藏为经研究，以菩萨藏一切器舍，以声闻藏一切修学，是名有患，有所违也，非常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啊，一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他的一个生命的目标，但是呢，他的所作所为啊，跟他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怎么说呢，他对于大乘的菩萨法藏啊未经研究， 他根本就还没有专精神主的研究。那么没有研究呢，就对于菩萨的经历论呢、完全的放弃，不加以学习。这不加以学习，他精神体力都放到哪里去了呢？以声闻障一向修学，这个是声闻法门啊，是一个妙法啊，就说是佛陀讲这个四圣地啊，苦集灭道啊，他就经常的观察三界的果报是苦恼的啊，那么不管是色身的果报或者内心的果报，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那不净苦无常无我是什么？是我的归处呢？涅槃极静的。那么他的修行当中呢，就经常的观察三界的苦，经常观察涅槃的安乐啊，那么厌恶生死，心求涅槃。那么对于身为一个菩萨，你必须要广泛的修习六波罗蜜的善法，乃至于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不生好药，不生好药，一点都没有兴趣啊。那么这样子呢，是名有患，有所违也，非常违患。那么这样子，你根本就违背你当初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你对佛陀所发的愿望，你要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这样子，虽然当然是有犯了，但是这个不是烦恼了，这只说是非常违犯。当然如果说那么升起偏邪之见，那么就是那就犯了更重的罪了啊，只是说他只是这样子做，并没有诽谤大乘了啊。如果诽谤大乘呢，那么就是翻到前面的是四种他乘处罚啊。这条戒我们跟前面的戒融通一下啊，融通一下啊。这个佛陀所宣说的教法，有小乘的教法，有大乘的教法啊，这两个教法都是佛陀宣说的，都是妙法。所以智者大师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啊，他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解释这个妙法是前法妙实法妙，两个都妙啊。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修学大乘法，你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来修学大乘法，刚开始就是把整个生命的因缘、十法界的因缘啊，回归到你一念的心性啊，关照你这一念心啊，记住十法界的因果啊，就是当我们内心当中升起的杂染的心事，所谓的无明的时候啊，那是招感苦恼的果报。当我们内心当中升起清净的心性啊，那招感安乐的果报。所以呢，你刚开始应该不能够只是看三界而已啊，看十法界的因果都是由你的心所变现，建立你的大乘种性。所以生命的本质啊，不决定是坏，也不决定是好。所以你刚开始啊，先成立一个比较圆满的知见，所谓的大乘种性，然后呢，为了对治这种三界的爱见烦恼，我们用小乘的四念住来对治，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次第上啊，一定先学大乘，再学小乘，因为你这个大乘佛法是你的根本法门啊，这小乘佛法是扮演在当我们要度过这个三界的生死啊，它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它有对治爱见烦恼的功能。如果我们今天呢、完全不学大乘法，都修小乘法，你的内心呢、就会错损菩提。你这样子经常用四念处的观察你这念心呢、你会对你的内心产生极度的厌恶，你认为这个心是没有价值的，发菩提心也没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心呢，唯一的方式就是当它消灭，就是灰生明智了。因为内心是不净苦无常无我，你完全是用否定的方式对心性完全的否定，那么你无量无边的这种精进的佛性所表现的功德就表现不出来，到最后你的心就灰生明智了，就错损菩提了。 就是你这个修学佛法不加以善巧，用那个太猛烈的药去对治你这个心。虽然这个心有过失，但是过失的本身不是心，所以唯识学讲得好，它是心所有法，那是旁边的烦恼有问题。我们应该把旁边的烦恼对治的，心可以跟烦恼相应，心也可以跟菩提心相应。心本身没有错，那个明了的心性没有错，你怎么去转变它？所以如果我们刚开始不建立大乘佛法，我们就很难保持比较中道的心情来观察我们这一念心，就会对心性极度的厌恶。到最后你离开三界以后，你要修后面的成佛之道就困难重重，因为你那个菩提心被消灭了，你要再升起无助身心的时候就有困难。好，所以这条戒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刚开始先学大乘法建立根本法门，然后呢修小乘法来做一个对治爱见烦恼的方便，应该以大摄小，应该这个意思。好，好，我们看忍三的舍内邪外戒。这个内呢就是佛法，这个外呢就是外道了啊。弃舍的佛法而专学外道，则犯了这条戒。我们看魁一的然为患，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现有佛教，于佛教中未经研究，以义道论及诸外论精勤修学，是名有患，有所为也，是然为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的生命当中啊，现有佛教，就是他所生长的环境呢、啊，有佛法的流通在世间呢、啊，就是还有三宝的注释了。那么有三宝的注释呢，他对佛教中的大小乘的教义啊，都还没有专精的研究，没有深入的研究。那么他呢，对于这个义道论，义道论就是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了，比如说基督教了，或者一贯道了。就在这种其他宗教的论点，或者是诸外论，这个外论就是世俗的典籍啦，或者医学啦，或者工巧名啦，或者写种种的英文啦、藏文啦等等。好，那么也就是说呢，他出家以后呢，对大小乘的这些因缘观呢、啊，都还没有通达无碍，那么就把精神体力放在学习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世俗的典籍来精勤修学，那么这样子呢，是名有患，有所为也，是当为患。啊，就是你不应该把所有的精神体力用在学习外道跟这个其他的宗教的论点。啊，好，我们看魁二的无为患。啊，无为患者，若尚聪明，若能速受，若经九十，能不忘失，或以其能思能达，或以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具寻无动觉者，一日之中常以二分修学佛矣，一分学坏则无为患。好，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